以心相会，
梦想起航。
以心
起航，
愿和你以心相会，
愿你梦想起航。
是我心起展翅，
我是艾丽儿，
我是启航牧师，
我是以心师母，很高兴在这里再次与你们相会。
记得在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就是撒旦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种诡计，就是要我们扭曲我们对自己的一个核心身份的认同。因着你总觉得自己无法信任人，总觉得自己好像有问题，以至于你常常会感觉自己羞耻啦，或者是没有价值感，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你也会常常落入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愤怒憎恨的里面，或者是你对一些事情你常常会有很多的表现高期待，但你也常常发现在你里面会有很多的孤立孤单，好像被隔离，自己一个人很孤独，那其实这就是一个仇敌的诡计，就是要让我们感觉到我是一个不被人接纳的，没有人能够来了解我，因为我是不愿意被人来看透的。那事实上呢，这些都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果子，到最后让撒旦有机会持续在我们个人生命的领域当中来掌控我们。因着有这些错误的感觉，以至于我们会给自己一个错误的自我形象。那撒旦破坏核心生活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说，你可能成为，或者是说我必须成为怎么样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就是仇敌要让你知道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被爱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不是因为我就是我。
所以以至于我们会研发出三个样子，三种人。第一种就是超人，我们很想要扮演一个超人，因为我们觉得，像我们这个我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我要做些什么赢得别人的肯定，所以我们会想要扮演一个超人的特质，那万一扮演不了我们就退缩，所以我们会成为一个退缩的人，那我们什么都不做那就没事了，甚至于我们引发出暴怒的人，我用情绪控制来发泄我里面的没有安全感。今天我们要先来谈谈这个超人，我们对超人，都会想到我们看的那个电影，超人好像真的是无所不能，只要一通电话他马上就赶到那个案发现场拯救那个困难的人，他可以飞来飞去，他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但是这个超人真的这么厉害呢？我们可以来思想，也许在我们的身旁有很多的朋友或家人不断在扮演这个超人的角色，也许他内心是非常累，可是呢他有一个错误的自我期许跟形象，他认为如果他不做超人，那这世界就不再运转了，没有他可能全世界都会垮了，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迷失，以至于把自己搞得非常的累。
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人常常讲说，不能没有我，好像这家公司不能没有我的存在，这个家庭不能没有我，这件事情不能没有我，所以无形当中你自己已经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就是我就是救世主，我来就是要来拯救我的家，拯救我的公司，拯救，我周遭的人，所以无形当中你自己说我要做一个超人，是一个能够在各方面表现，都是达到尽善尽美的。
我觉得好像有蛮多的女孩子，很容易成为她的父母的超人，因为好像长大之后呢，她就觉得说她的父母不能没有她，比如说，爸爸感冒啦，然后妈妈腰痛啦，好像一定，她必须要，跟公司请假，然后不管她再怎么焦头烂额啊，她要跑多远的路啊，一定要赶快去带爸妈去看医生怎么样，她就认为说比如爸爸他也不了解说怎么跟医生沟通啦，然后妈妈呢去看这个腰痛的话呢，她也不懂得怎么样来做运动啊，来复健啊，来吃药啊。所以我真的常常看到我身旁有一些朋友， 把他自己呢弄得非常的疲累，心力交瘁。那也真的很像电影里面的超人哈，常常一通电话哇就飞过去，公司又有事情就赶快再飞回来，就两边这样飞来飞去，真的非常的辛苦。
我就想到我认识一个师母啊，那她的背景是因为小时候妈妈非常能干，因为爸爸也没有特别的一技之长，所以就跟妈妈一起合伙开了一个杂货店在南部。那在南部的地方，他们习惯讲的是地方话，所以他爸爸讲的这个普通话他们都听不太懂，所以常常就跟客人起了冲突啊。比方客人可能说要盐巴，爸爸听不懂，或者爸爸讲的话别人听不懂，所以到最后呢，这个妈妈就说那算了算了，你去楼上看书，我来顾店，这样演变成这个爸爸不会做这样。那这妈妈就非常的能干，四五点起来要洗全家的衣服，然后打扫，接着开店门，那还要去补货，到晚上还要结账，然后还要照顾家人，看小孩功课这样。那爸爸唯一的功能就是每一个礼拜把钱拿去银行存，就这样，其他时间都躲在楼上看书。所以从小我们这个师母他就觉得爸爸没有用，妈妈很能干，所以他也轻看了这个爸爸，所以他就觉得妈妈好辛苦哦，好可怜哦，要做这么多的事情，所以他就演变成要去承担他的母亲。他就想我要帮我的妈妈，我要帮妈妈顾店，要帮妈妈洗衣服，因为她是长女，所以他就承担了妈妈的感觉跟情绪。那但妈妈也常常抱怨说她很累啊，身体不舒服啊，做很多啊，爸爸都没用啊，所以这个长女承担了妈妈所有的情绪跟劳累，甚至也轻看了父亲。那无形中他里面有一个内在誓言，我要承担妈妈，我要帮妈妈分担她的痛苦，因为她很渴望妈妈的爱，所以慢慢她也演变成像妈妈一样的超人。那我记得她就说她有两只的手机，她手机24小时都不关的，因为她担心随时有会有打电话来，万一她没有接到了怎么办，所以她半夜都不关手机，就是24小时开，而且两只手机放在身上，因为他很害怕漏掉了哪一个，所以他就是扮演一个超人。那因为他这样子一个超人的特质，他就开始也慢慢轻看他的丈夫，因为他觉得男人都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男人好像都没什么用，所以他也轻看他的丈夫。其实我们认识他们这对夫妻，其实他的先生也非常能干，并不是他说的那样子没有用，甚至他先生非常爱他。有一次我去他们家找他的时候，我就看见他先生满头大汗，家里正在大扫除，桌椅都搬到中间在那边扫。那我说奇怪，那怎么你一个人？他说我老婆在睡觉，我在大扫除。哇，我觉得这先生真好，大扫除竟然一个人，那老婆还可以安然在家里睡觉。而且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家都是这个先生在洗衣服做菜在照顾这个家。这个先生也是牧师，他也在牧会，他也很能干，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不亚于这个师母。 可是不晓得这个师母总觉得先生不能干，没有用，因为他受原生家庭父亲的影响，以至于他就用有色的眼光在看他现在的丈夫，而他也因为被母亲的影响，他扮演一个超人的角色，承担了很多很多的事，过度的承担，后来他就得了忧郁症，他根本没办法睡觉，因为他担心随时有什么事漏掉了，以至于到他身体整个出毛病，后来他才知道发现自己啊这些问题，那他也找辅导，找别人帮助他内在医治，一直到他找到根源，重新在神面前啊来啊破除医治，重新调整啊，现在就比较好。那他现在跟先生的关系也重新慢慢恢复跟调整，他不再看先生是没有用，他也不再看自己是一个超人，他就接纳自己的有限，也比较放轻松。
嗯，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师母哈，他就啊给自己说，我必须成为怎么样的人，所以他从小就仿效，我要像我妈妈一样，这样的一个很能干啊，一个人可以打理家里的大大小小，甚至一个人可以去捕获啊，从大早那忙到晚上哈、啊，所以无形当中他认同他的母亲，相对的他也轻看他的父亲。所以他是会用一个有色的眼光、哦、来看天下所有的男生、哦、也包括他的丈夫，因为他是已经用的一个有色的眼光、哦、他总觉得天下的男人都跟他爸爸一样，无形当中里面呢啊，他就轻看啊那些软弱的，也就是轻看他认为男人是软弱的、啊、对女人是很能干的，很超强的、啊，所以无形当中里面呢，他也把自己塑造了一个成为超人哈，或者必须像他妈妈这样的一个人。
以心相会，梦想起航，就让耶稣牵引你的心。认识的另外一位超人姐妹，她的有色眼镜呢是说天下的妹妹都是一样的，她认为呢妹妹都是很软弱，然后很麻烦，就是需要别人帮助。那原因呢是因为她的妈妈从小呢可能就是偏心，就是偏爱妹妹，所以常常呢就是跟她说，你要为你妹妹做这个做那个，你妹妹没有你不行，你一定要为他付出什么什么什么代价。所以他从小呢就接受了这个观念，他就认为说他是妹妹的超人。那虽然呢现在他的妹妹已经三四十岁，而且呢自己都已经成家也有小孩了，那在事业啦还有在各方面在家庭呢都非常的好，但是他还是认为他是妹妹的超人，甚至连妹妹上班要穿的衣服他都跑到妹妹的家里面去说，诶，我帮你配衣服，你应该这个衣服要怎么穿，要那样穿。他觉得他的妹妹没有他不行，他的妹妹没有他呢就不知道怎么穿衣服。想当然哦，这个妹妹不是那么领情哦。所以这个超人姐姐呢就常常很伤心，就觉得说呢 他已经为他妹妹付出了一切，为什么他的妹妹呢还这样的不领情、不听话、不懂得感恩哈？所以他也常常陷入一种崩溃的状态，常常有一些小事情就会让他整个人崩溃，整个倒在床上，他就没有办法过日子哈。所以我们发现其实超人呢在某一方面他并不是真的很坚强，事实上也许还是很软弱的。
所以我们看到超人哦，第一个他的特质就是要能干的啊，无论做什么他都让人家感觉他很能干，不能没有他哈。那第二个特质呢就是扯不透，因为超人就是让你觉得他是来中去无影哈，有需要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他也不希望被你来看透，因为毕竟他还是有他的软弱在，所以他不希望被别人来看透，所以一种测不透的。另外一种他会让你感觉很可靠，就好像你有需要的时候呢他一定会挺你到底，帮忙你到底。好，所以他常常哦，你感觉到他是一个乐善助人啊，很有爱心的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另外一点就是自制的啊，确实是很有自制的能力啊，不会去拖累别人。我们总以为这样的人呢哇很棒齁，都是能够付出齁，他也不需要别人对他付出齁。所以我们也在这里也看到超人还有一个特质呢，就是受欢迎的。他想在人际关系呢赢得别人对他更多的肯定齁，所以他也一直在整个人际关系他很用心的要来经营他跟别人的互动。那还有呢他有一个特质就是开心果齁，就是希望能够让别人都很喜乐，无论走到哪里呢他会讲冷笑话，为人很幽默，就是要让人感觉到哇天天都很有盼望很棒哈。所以这就是一个特质哈，就是无论到哪里呢他都希望别人都很开心哈。
超人还有一些特质就是希望成功，他希望在事业上、在人际关系、在各方面、在功课上都是最成功的，在家里是最优秀的，在学校、在班上、在公司都是最好的，自我要求非常高。那他很在乎那个身份跟地位，别人怎么看重他，他很在乎那个位置、地位，那希望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无可指责的，他没有办法承担别人跟他不一样的意见，或者是责备他，甚至于在宗教界里面他可能会有一个假冒为善，一个属灵的骄傲，就认为自己非常属灵，你看我都有聚会，我都有十一奉献，我都有读圣经，我都有服侍，就觉得自己非常棒，像法利赛人一样，并没有一个真诚的心，只是有一个宗教的外表，甚至他觉得不能丢脸，不能出丑，非常爱面子。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超人有这些特质，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是否有这些的特质，如果你有太强调太需要这一些，比方说一定不能丢脸，一定不能出丑，或者不能被人家责备，我很在乎成功，过跟不及都是不好，那如果你太超过了，可能就里面有一个超人的这个特质，你也可以去思想在我生命中是不是有这些特质，因着这些特质是不是影响我的人际关系，影响我跟神的关系。
所以其实超人他的心底呢是期望说他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他是特别的出类拔萃他是好像鹤立鸡群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算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一种自我期待嘛其实人是不可能这样子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说我们看到超人真的还是蛮辛苦的
是我们看到超人真的是很辛苦因为他只一昧想营造一个成功的完美的一个形象那所以其实在背后呢他只能够说我要不断要做做做因为我要期待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必须要做那事实上整个根源还是在于要靠自己的努力跟表现其实他的最终的目的呢也就是要赢得别人对他的肯定跟赞赏啊。所以我们讲超人这些的表现呢其实还是希望能够赢得别人对他的肯定以至于可以来感觉好像被接纳啊。事实上我们看到整个背后呢还是一个活在一个很孤单要借着 工作的表现，赢得别人对他的肯定跟接纳，事实上到头来他总觉得很辛苦很辛苦。
所以我认识一个朋友，为什么他会扮演一个这样一个超人的角色，因为过去家庭很贫穷，他觉得很自卑，所以他就渴望成功，渴望被人家认同。所以他就跟我们分享说，他在他的小时候啊，在小学的时候，他就跟他同学吹牛说啊，他们家有飞机，他们家有什么有什么哈，好像很富有，其实他们家应该是很贫穷。可是他为掩饰他的贫穷，他就说谎吹牛，吹得太大了哈，就说家里有飞机。那有一天呢，他的同学就说，那我跟你一起回你的家啊，去看你们家的飞机。那他又不晓得怎么拒绝哈，怕那个谎被戳破，只好勉强答应这个同学。所以他就分享说，那一天他们家好长啊，因为他故意带他那个同学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就是不能绕回家哈，免得被发现他们家根本没有飞机，而且是这么的贫穷。他说哦，走好久好久，好不容易把他同学甩掉哈，赶快跑回家。因为这样子一个过程，慢慢他养成一个超人的特质哈，所以他什么事都要做得最好，所以他在工作的时候他也要非常非常的投入，所以每一天都弄到八九点甚至十点多啊，那常常加班到一二点哈才回到家，隔天一大早又要上班，所以他就觉得他要非常的努力。那之前因为一个工作他这么努力，可是他还是没有得到他该有的地位该有的位置，所以他就觉得很失望。因为他很失望，所以他对神也疑惑，他就觉得神为什么没有祝福他。他就讲到他自己很认真聚会读经祷告，圣经的要求他都做了，为什么神还没有祝福他在工作上达到那个顶尖。所以他就觉得很痛苦，他开始就拒绝神，不到教会，他很生气神。所以他生命当中一直在扮演一个超人，什么事情都要最好的。后来我们那时候读出埃及记，读到那个仆人，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那个仆人，每一天一直做一直做，就算做到了，甚至于法老要求不给你材料，你也要做出来那个砖块。所以他觉得他生命好像一个奴仆的二章的生命中，一直要扮演那个超人，甚至于没有资源他都要去把它做得最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非常的辛苦，他也觉得很累，甚至他跟他的同事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他不止自己要变成超人，他也要求别人都要表现像超人一样，所以关系都非常的紧张。一直到他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他突然明白，释放我的百姓到我的面前来敬拜我，不再成为埃及的奴隶。所以他重新也在神面前来祷告认罪，他也把自己从那个工作超人的这个奴仆释放出来，到神面前来敬拜，虽然重新调整他的价值观。当他这样调整的时候，他发现很多事没有那么急迫，也不需要每天加班了，所以他现在大概都六七点哈，最晚七点多八点就到家了，也可以陪孩子做功课，跟那个老婆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他发现奇怪，当我改变观念的时候，工作好像就没有那么多，不然他以前就觉得工作好多哦，一个接一个忙不完，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很重要。但当他调整他的观念的时候，他觉得好像也没那么重要。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在你的观念，所以亲爱的朋友你也可以来思想你自己，你是不是常扮演一个超人，也许你也可以来到神面前求神来调整你。
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来帮助，因为超人呢只靠自己，不靠上帝的帮助，不靠上帝的祝福。那超人呢只着重在工作的表现，所以超人呢一直是以工作至上，所以他心中一直想说要达到那个目标，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办法享受做自己。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个超人的这样的一个重轭，我们要得着释放。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在这里依依不舍和你说声再会咯。别忘了下回要继续收听以心相会，梦想起航。
好，再见。
再见，再见，拜拜。
心心展翅如影来找